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素江后给上门干扰的人讲真相。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我是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村妇女，先后提交了三次素江状。6月27日，我与其他三位在外打工的同修把手写的素江状通过邮局寄往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7月1日收到最高法院签收的短信，等了一周还没有收到最高检察院的签收回信。于是我又往最高检察院发了一次诉告状，但后来查询我的信件被邪恶安检扣留了。8月初，我有事回家一趟，三天后返回打工的地方时被跟踪。我是给人家做保姆的，就在我返回的第二天早饭时，突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小区执勤员与我村的村委支书。我问支书，是你一个人，还有其他人吗？他告诉我，一同来了5个人，那4个人在大门口等着，让他先上来看看的。我就把他让进来，给他讲真相。我说，我知道你是因为我诉告江泽民来的。好，我告诉你，信是我写的，句句实话。我学法轮功，在咱本地10里8乡无人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有诉告的权利。再者，政府5月份发出指令，有案必立，有诉必查。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诉告江泽民是履行我的权利。你如果是了解事实，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要就此事干扰我，我要劝告你不要助纣为虐，赶快了解真相，莫做错事，以免将来也被诉告。村支书告诉我，他们只是在完成任务，听说你坐火车走了，我们跟着来看看，没别的意思。我正视着他质问，我在家几天你们不找我，跟我到这里，千里迢迢，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是为完成什么样的任务？你看看，共产党就是这样叫你们花公家的钱的。紧接着一阵敲门声，我打定主意不给他们开门。最后村支书就走了。我马上调整自己，请师父加持弟子，同时向内查找自己有什么漏洞让邪恶钻了空子，打电话让同修帮助我发正念。刚静下来对照法归正自己的时候，急促的敲门声又响起了。隔着防盗门的纱窗，我看到门外有一堆人。我义正辞严地问他们，你们什么人？骚扰民宅为什么？他们说要进门，找我有事，让我叫来主人家，要把我带走。我告诉他们，主人不让我与陌生人开门，今天这事你们说了不算。既然你们找我，我就要问问你们是什么人，请出示证件。开头第一个说他是太原平阳派出所的，姓郭。第二个人说他是我们当地派出所的，姓刘。正说着，后边有人拿起相机，闪亮的灯光照上我。我马上质问他们，谁允许你们摄像的？转身将门关上，再也不给他们开了。师父讲，你们记住了，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效果好坏，你不要看对方，是出自于你们的心。你让他好，他就会好。你无意让他好，或心里不稳，就不容易正过来。也就是说，正念要足。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坐下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既然这样，我就拿起手机给他们一个一个打电话讲真相。他们在没找到我之前给我手机留言，留下了号码，我开机后才发现的。谁打给我的次数多，我就先给他打一次，说不完挂断了，不听了就再拨一次接着说。从法轮功是什么，到共产党是什么，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到法轮功学员不懈的反迫害，讲到于国于民，对他人对自己什么才是好的，不听了挂断了我就再播。一连三天，我有时间就给他们讲，直到他们不说话了为止。同时他们给主人家施加压力，以工作要挟我。我平心静气，本着慈悲与善念给他们讲，咱们相处3年了，你们知道练法轮功对我有多么重要。开始时你们嫌弃我练功怕招来麻烦，到后来对我的信任，咱们也都相互了解了不少。 起诉江泽民这事是法律允许的，也是我个人不能推脱的义务。你们知道16年来法轮功受到的迫害有多么严重，至于其他人因为这件事要找麻烦，由我担着，与你们毫不相干，你们尽管放心。工作的事你们觉得我还合适，我就继续留下来尽心尽力地干，你们觉得我不合适或者实在害怕，那我就走，没有什么为难的。看我意志坚定，一家姐妹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我们不想换人，你还是好好干吧，我们再给你加200元工资，只是希望不要有什么麻烦。我告诉他们，我自己会好好把握的。作为修炼人，对照大法方方面面都要做好，不能有半点含糊，才是师父的要求。师父就是在这个完善弟子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醒弟子，保护弟子，让弟子利用素江这件事灭邪恶，救众生，让一切好事坏事都变成好事，让大法弟子成为人类大舞台的真正主角，让众生走向美好的未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来骚扰的人都喊真善人好才进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学们都喜好地称她为罗娘。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来讲，三四十岁的已婚女性称娘，五六十岁称大妈，七八十岁称太婆了。罗娘今年80有余，或许是罗娘面相不太健老的缘故吧。罗娘育有二儿二女，她一生坎坷，性格铸就刚强。她年轻时遭受到第一次打击时，最小的儿子在四岁时不幸因病夭折。据她说，过去30年了，也未抚平心中丧儿之痛。第二次打击在中年，丈夫因外遇抛家弃子出走，她恨他无情，就算不看在夫妻面上，怎么几个亲骨肉孩子面也不看呢？她恨他恨了30年也未消恨。到年老了，遭受第三次打击，是大女儿不幸中风瘫痪在床。大女儿是飞机设计工程师，罗娘从此得照顾拉屎拉尿的大女儿，她自己也曾想，是不是又一个30年啊？从此她愁眉从未舒展。1994年岁末，罗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她的家也成了练功殿，从此她活得心情舒畅，过去的思念小儿、怨恨丈夫、忧愁大女儿疾病的心情烟消云散。他首先让中风瘫痪在床的大女儿聆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在听到第七天时，瘫痪几年的大女儿就能下地行走了，一个月不到就到单位上班了。弟弟妹妹见到姐姐的奇迹，也都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罗娘遭受第四次打击。警察将大女儿作为重点迫害对象，非法判刑九年，入监时曾酷刑吊拷她七天七夜。这次打击没有使罗娘对法轮功动摇，相反她更加坚强。漫长的九年中，她持续不断地给监狱内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送去关心与支持。今天罗娘又写控告书诉江，也鼓励全家人诉江，还鼓励同修诉江。一日，罗娘正在家中钉装真相资料，前院木栅栏门传来急促的锤门声。凭她经验就知道来者不善，因为这十几年来她经历的太多。满屋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她也不收拾，不慌不忙地走到前院。她一看，院外站立着十多人，有警察，有市610人员，有街道办人员，有邪党干部模样的。罗娘问，你们今天来这么多人干什么？市领导很关心你，来看看你，协助我们一下，向你调查一些事情，你开一下门。罗娘说，进门可以，我这是私家住宅，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入乡就得随俗，想进我的门就必须守我的规矩。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漫不经心地说，行，您的规矩是？罗娘对着小区来围观的人说道，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否则今天一个人都别想进。院外的人被罗娘的一身正气都镇住了，这群人僵持了半天，他们一商量，最后这群人中又出来一个，大概是他们的领导吧，对罗娘笑着说，大妈，我让他们人人都喊真善人好，我让一步您也让一步，开开门您看怎样。罗娘说，行。于是罗娘把守着门喊一句真善人好放进来一个，喊一句真善人好再放进来一个。罗娘看见他们全都喊了，兴高采烈地将他们领进了门。这群人进了屋子又惊呆了，一个说，这么多反动宣传品呀。罗娘和蔼地说，错，孩子，给你纠正一下，这叫真相资料，不是拿来反动的，而是拿来救人的。一个警察突然出现反常的举动，好像是要没收资料。罗娘立即厉声说，放下，今天是人在书在，你们到今天还看不清形势，替江泽民卖命。周永康、徐才厚，这是江泽民的左膀右臂，都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了。中央刘一林、李东生遭恶报，到今天都没人敢去接他的职位。江泽民到今天也是自身难保。十多万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今天主政者不会视而不见，替江泽民背黑锅，这是天意呀！历史上谁能拗过天？你们说说，那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打下去的，有几个不是满门抓的？那是迫害大法的罪太大，如山如天还不清，由自己的亲人来承担呐！你们不为自己负责，也要为亲人负责吧。那个领头的扬手示意，大妈别激动，我们今天来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想核实一下，您是不是向高检诬告了江？罗娘说，我想纠正一下，是控告，不是诬告。我控告书字字是写，事事属实，铁证如山，诬告是造谣，是诽谤，是无中生有。天安门自焚，围攻中南海，病死1400例，这才是诬告。罗娘扬起手，指着肩扛摄像机的人说，你先别摄像，过会儿让你摄。今天来的人都是客人，入乡随俗，都必须登记名字，是警察的另附上警号。他们都齐刷刷地望着那个头，那个头示意他们签。罗娘拿着一个小本本和一支笔，走到每一个人面前，他们十几个人每人都签了名，谁要迫害我就到黑名单上见。就这样，他们一个个很专注地听罗娘一个人独自给他们讲了几十分钟真相。罗娘讲得诚恳、耐心、深入浅出，他们都默默地点头认可。临走时，罗娘给他们发九瓶共产党，他们一个个都笑着拒绝，说看过了。罗娘大声说，入乡随俗，不拿真相资料不出门。最后领导带头，每人都拿了一张真相光碟，都表示回去后会认真看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也谈溯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随着政法形势的不断向前推进，溯江已经3个月了，人数已经超过17万人，其中包括正义人士、明白真相的人、大法弟子的家属，说明溯江的大法弟子仅有17万左右。现在借溯江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理性认识。今天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不论自己已溯江或还没有溯江，都要扪心自问，向内找自己做事的基点是什么，是否用正念。比如我刚开始溯江时，就想抓紧将他绳之以法，那我们大法不就平反了吗？谁还会替他背黑锅呀？神韵艺术团进中国，那将救度多少众生啊？通过学法向内找，才认识到这是多强的人心啊。有的同修还没有写诉状，却说再等等，现在没时间，我还没想好呢。其实都是借口，是各种执着心的作用加强了旧势力，将江轨推向阅兵的舞台，给世人造成假象，对大法弟子溯江与讲真相起了一定的干扰作用。今天中共高层人物在清除江氏集团的内斗中， 在挽救经济危机中，在救股市中，深化改革中，都改变不了常人社会的灾难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只有当权者对大法有了正面的态度，倾听大法弟子的真相，解体中共，接受肃江状，将绳之以法，还大法师父清白，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才能给自己留下未来。我们大法弟子不是在适应社会，而是在用慈悲改变社会各行业人士的命运。今天在小组学法时，同修说，前几天某地区的资料点被警察发现了，同修们都不知晓。丁同修去资料点取肃江的粘贴，装在车上时却被警察拦住。丁同修讲真相，随后又上来十几名警察将其围住，并将楼上做资料的一名同修一起绑架到派出所，后又到分局。不论到哪儿，两位同修就是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全球起诉江泽民，讲17万人诉江，讲江鬼知法犯法，违背宪法，迫害修炼大法的好人。到晚上10点，两位同修回家了，到现在还在继续做自己该做的。自己刚开始准备诉江时，思想业力干扰得很厉害，各种借口都是理由，还很符合常人表面的理，怕影响工作，怕影响生意等人心，还带动了妻子同修。后来到学法小组与同修交流和看明慧文章，向内找，才认识到是自己的怕心在阻挡，自己默默地求师父加持，正念解体怕心与肮脏的思想，这样我就认真填写肃江状，投入肃江大潮。几天的学法向内找，渐渐地认识到家人也要投诉他。随后我和妻子同修将十几份诉状带回家，并向他们说，这是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十几年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你们也都受到牵连，师父让我们拿起法律武器控告他，你们怎么想？大家都说写诉状告他。还有明白真相的亲人知道后也写诉状告江泽民，这样十几份的诉状有九份已妥投，四份在邮递途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堂堂正正给上门的派出所所长讲真相，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在肃江大潮的开始，六月初我就在同修的帮助下早就已完成肃江案卷的投递。前几天我在家看书学法，听到有人喊，有人吗？我把书放好，到外一看，是某派出所所长。所长没有进院，在大门外问，你是某某吗？我说，是啊。他说，不是不叫练了吗？我说，你说我不练了，我就不练了吗？法轮功驱兵健身有奇效，并且教人心向善做好人，我为什么不练？在练功前，我有肝胆高血压等等多种疾病，练功后身心受益，全身的病都好了，这么好的功法我怎么不练？公安部在2000年下达了39号文件，文件公布的14种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任何人都没有干扰我练功的权利。所长说，感觉好就在家练，为啥还控告江泽民？你们控诉人的名字都返回来了，上边有你的名字，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我说，有就有吧，这是事实，我不怕。我为什么不能告他？他劳教我三年，我修炼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你知道我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吗？我就告他了，他迫害法轮功心狠手辣，迫害死那么多修炼真善人做好人的人，还打成什么教？这是对法轮功和李洪志师父的最大污蔑，还贼胆包天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我们不应该告他吗？这是宪法给我的权利。我说，你都应该告他，他把你们害惨了，你知道吗？你要是随着他迫害法轮功，是叫你跟他一块犯罪，是在害你，是在往地狱里拉你，你还糊涂，还替他说话，你怎么这么傻？我看所长发呆，又接着说，你看跟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等等高官哪有好下场的，他毒害了世界所有的民众，不应该起诉他吗？我看他不言语，我说，也许你不是那种人，那我就帮助你把党退了吧。你没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这是千真万确的，退了就得救了，我不会骗你的，我是为你好。这时他很紧张，吓得够呛，啥都没说，推着自行车就要走。我拉开大门向前一步，拽住了他的自行车， 说，你先别走，今天来了就是你还有缘，我还有很多真相要告诉你呢。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以后再说。就这样，他推着车子往前走，我就把着他的车子，边走边给他讲真相，告诉他现在有16万人起诉了，千万千万别迫害法轮功，你会得福报，否则就是恶报。所长说，我有良知，我会把握好的。就这样一直走到胡同口，虽然他有怕心没三退，我想他也会明白很多。这次讲真相，我一点都没有怕心，只想维护大法尊严，慈悲救人。这得感谢师父苦口婆心地给我讲法理，教诲救度，给我智慧和勇气，也感谢同修们给我增加正念。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丈夫的肺腑之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秀和。丈夫因为利益而走错了路，2006年3月7号结束了8年的监狱生活，回到家中。丈夫走时，我修炼大法才1年，但是法轮大法的法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的生命中。丈夫的身体很弱，不能吃油大的菜，头发又黄又绒，有些营养不良，我就每晚给他冲两袋豆奶粉，慢慢地增加营养。渐渐的，他头发黑起来了，皮肤也有了光泽。这样丈夫在家休养有半年的时间。有一天丈夫问我，这样花钱行吗？我说，行，我攒出来了，等你身体养好了，找一个自己愿意干的工作，就要脚踏实地地好好干，因为孩子也越来越大了。丈夫点点头。丈夫需要融入家庭，融入社会，妹妹与外甥女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孩子对他爸爸也很惧怕。我就利用散步的机会，详细讲这几年我们老少五口人是怎么互敬互爱的生活。妹夫在世时，把我们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怕孩子缺少父爱，经常带他出去玩，买吃买穿。现在我们要拿外甥女儿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丈夫说，我想我能做得到。老妈虽然有些埋怨，但姨舅提前同老妈也沟通了，不要责怪，过去的都让她过去吧。所以丈夫从小心翼翼地走进家门，到现在愉快地生活。我学法练功，丈夫不反对，但跟他讲真相他就不听，被中共无神论邪恶的灌输，什么也不信。在监狱看到大法弟子被残酷的迫害，也怕我受到伤害。他说，在监狱普通犯人被打死都说是心脏病突发，何况你们啥保障都没有，整个国家都不把你们当人看。我看和他讲也讲不通，我想那我就用实际行动让他看到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是以真善忍作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遇事总是为别人着想。丈夫说，我善良，苦苦等他8年。我告诉他，这只是一个方面，李洪志师父讲的法理才是我的靠山。师父说，夫妻之间不仅有情还有恩，做人总看人的好处，你心就是光明的，宽容的。你想想，我面对孩子小，有失业，还有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就凭一个善良就可以吗？是我的师父告诉我怎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益于别人的人。当你出事的时候，你妹妹就让我离婚，我明白她是啥意思，人是现实的，她想没有人会等她哥很多年，因为当时就知道事情很严重。我也同你父母表明我的心，我肯定等你回来，如果他们能帮我，我也可以少吃些苦，等你回来我们还是一家人，孩子有亲爸亲妈。可是他们也不相信我，人力物力都没有帮过我，可我没有怨他们，我把他们当亲人，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我带着不到3岁的孩子打工挣钱，你妹妹有病，妹夫又没在家，我3天2头买些菜肉的去看他，爸妈那儿去了也是洗衣服做饭样样干，从不看他们怎么对我。你妹妹回他们自己家租的房子也没有收拾， 我就利用下班时间清理干净，还把房子租出去，还有两个月到期，连房租和买的废品共600元一块给他寄去了。我按照法轮大法的法理，我做到了作为母亲的责任、妻子的责任和孩子的责任。我独自支撑着这个家，稳固了整个的大家庭。双方父母看到我乐观向上，带着孩子愉快的生活，他们都非常的舒心愉悦。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想我也是一个自私的人，不想吃苦，也不想负责任，很可能同你离婚，把孩子给父母，把房子卖了，我拿着钱去找自己所谓的幸福去了。那整个家庭面临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家都散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一条很艰难，但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路。丈夫听了很受触动，对我说，你真像菩萨。丈夫找到工作挣钱了，同我商量要给婆婆买块墓地，要老人入土为安。婆婆2001年去世，骨灰一直在寄存。我说，行，尽你的孝吧。丈夫为什么要商量呢？因为两个大伯哥在北京有车有房，谁也不拿钱，他怕我不愿意。公公2010年去世，也是我们伺候走的。于婆婆病故也是我们花的钱，这些都是丈夫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作为儿子，为父母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有时丈夫想起哥哥们的所为，心里不平，我就劝说他，父母为你操心，不要攀比，各尽各的孝心就是了。一次丈夫去北京玩，正巧三大伯哥的丈母娘在他家，他给我打电话问怎么办。他说他们都不看我丈母娘，我也不买东西。我告诉他不可以这样，一个是钱不在乎多少，再一个咱得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买东西看看老人也是对你哥哥嫂子的尊敬。这样丈夫买了礼品，高高兴兴地去看了老人。现在社会道德沦丧，人人都生活在不幸中。丈夫的同事有三个人都是离婚的，有一位找了一个对象，但对他不是真心的，只是跟他要钱要物。丈夫看到他们这样，感到自己非常的幸福，说自己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有一个避风的港湾。丈夫在年前在马路上捡到一捆钱，想到我讲给他的大法的法理，追上去还给人家。回家后同我说，我称赞他做得对。那一刻他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丈夫在变，大法护身符自己戴上，再也没有摘过。几次生命危险，师父都保护着他，化险为夷。自从我家安了韩星五号，收看新唐人电视后，丈夫的变化就更大，告诉我讲真相，一定要讲共产党的谎言和暴力。丈夫因此得了福报，找到两份工作。孩子因为知道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非常善良地与同学相处，处处关心他人，以德报怨，化解矛盾。非常感谢师父的给予。2013年，我辞了干了11年的工作，虽然单位挽留，但是还是下来想找一个轻松的工作。丈夫说，不干就不干，我养活你。他知道我很辛苦，从来不说自己什么，也知道我不干了，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丈夫说，那些年你都干出来了，你就好好待着吧，这样我的时间就非常宽裕了，有更多的时间来告诉世人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和大法福音。有一天我问丈夫，你感谢师父吗？他说，当然感谢。我说，你敢说你的心里话吗？他说，我敢。这样丈夫接受新唐人电视采访时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愿他的弟子一年比一年多，愿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他的弟子，愿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上到处都是他的弟子，把中华民族古老淳朴善良为他人着想特别高尚的那种思想传播到中华大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心与过关》。明慧网2015年8月28日，在我个人目前修炼的境界来看，一个生命要想升华上去，就要学法修心，提高心性。但是即使提高了自己的心性，也不是说绝对的就能够升华到高层次上去了，因为低层生命要想上升到高层，在另外空间看都要过关，就是有高级生命会把关，不让你过去，因为更高一层的生命也是有自己的观念的。师父讲说这个物质空间脏，可是这个空间脏它是宇宙结构的层次所不同造成的，那不算真脏。说那个神到这里来了回不去了，不是因为这些脏洗不掉，而是生命境界低了，因为宇宙中那些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生命的左右，他们才回不去的。选自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我在自己目前的修炼状态中看，在人类历史上，过去有很多修炼人，修炼提高非常之难之苦，就是因为旧宇宙各层所谓的高级生命的变异观念，层层阻碍，层层设卡，阻挡住了低层生命的升华。那么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只要提高心性就能够升华上来，是因为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无量威德，在宇宙中没有哪个生命敢来阻挡，所以就能够顺利提高。那么我们讲真相，就是要帮助众生认识和同化大法，实际上就是要把同化大法的生命升华到更高境界层次当中去。这就面临同样一个问题，更高层次的生命，他们会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和阻挡，不让这些生命升上来。我看到有一个生命群体，他们在最高处大约有十几个高级生命，这批生命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他们现在要过关升华到更高层次中去。在另外空间看，这个关其实就是一道简单的门槛，但是这群生命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逾越这个门槛。为什么呢？我一看，在我现在的修炼境界中显现的是，原来在这个门槛的更高一层空间里有一个巨人，像一座大楼那么高大，每当有人要过关，这个巨人就用手中的棍子阻挡他们，不让过去。因为这个巨人和棍子在另外高层的空间，所以这批人根本看不见，也就没有办法解决。于是这批生命自己重新审视和坚定了对大法的信心，并因此得到大法的承认，在大法的帮助下齐心合力配合，于是顺利过了关，升华到更高境界。所以我看到对大法坚定的信心才是生命得救得度的关键所在。在这个前提下，相互信任，默契配合，这是冲破难关的保障。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